或许在过去的某一天里，我们相聚过，我们认识过，我们大笑过，我们哭泣过，我们曾手牵着手一起走过。
爱能留师傅，爱能守待我，
在岁月的长河里，那只是短短的蹉跎，而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还是那首淡淡的老歌。
走过就该珍重，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今天是周六，同时也是4月30号，是五一长假期前的最后的一期似水流年节目，同时也是我们改版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那从明天开始就会有一个7天的假期，那希望你可以尽情的享受这样一个悠长的假期。不知道你在假期当中会有着怎样的打算呢？有些朋友会选择在这个时间去旅行，那我发现最近这个港澳游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其实最近不久前有去了一次香港，然后去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沙田马场，是马会的这样一个地方。看到了一个港人非常自豪非常骄傲的这样一个赛事，一个赛马的赛事。里面看到了一匹叫做金鹰大师的马，听说是为港人争光，已经是第17场获得了这个冠军啊，他那场赛跑的冠军。我当时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场赛事，真是感觉非常的激动人心。现场会有很多这个马匹的这个 fans 在场内为他加油。然后在我所看过的接近8场的比赛当中，唯有精英大师出场的那场比赛呢，是他以无可争议的这样的一个速度，全场都是领跑，然后最后以一个冠军的姿态，而且超出第二名很长很长的一段距离，然后冲到了这个终点。然后当时看那个场面，你真的会感觉非常非常的，也会感觉很激动。然后包括两位马主啊，为他们用这样一匹这个港产马而感到自豪，为港人争光，可以说是破了一个世界纪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世界纪录是有一匹叫雪茄的马保持的，是连赢16场，而金鹰大师已经连赢17场。所以你在五一长假期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比如说明天哦，明天就有赛事，5月1号还有5月7号都会有赛事，去到那里感受一种别样的气氛，其实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一说到香港，又会让我想起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过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女性，那就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位女记者吕秋露薇。我跟上次节目当中说最近一直在看她的书，总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经历非常丰富的一个女性，而且有着非常多的故事，非常独立，而且有她自己独特的魅力。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自吕秋露薇的快乐观，看看他在他的书中所写的关于快乐。
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的飞翔？
品味人生，
希腊神话里边有这样一个故事，西西弗斯因为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进了地狱，作为惩罚他必须每天背着一块大石头上山，只要他到了山顶，他的所有罪行就会被宽恕了。只是每次他到了半山腰，石头就会从他的身上掉下来滚到山脚，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如何的努力，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重复着。我的一个朋友他问我，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快乐是怎样获得的？我说我觉得快乐不是带着期望去获得的，带着期望是找不到快乐的，我们只有等快乐来找我们，幸运的话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它，哪怕那一刻只有短短的5秒钟，但是快乐的感觉会在我们的身上持续很久很久。一个简单的人会更加容易捕捉到快乐来临的那一刹那，就好像孩子，他们比成人对于周遭的世界要敏感得多，于是这个世界在他们的眼里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就好像看孩子们玩天色游戏，他们总是能够把我们觉得很不协调的颜色放在一起，而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搭配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奇怪。在他们的眼中，天空可以是绿色的，草地可以是红色的，快乐则是随时随地的。而经历了苦难的人也比寻常的人更能够感受到快乐。最近看了很多老前辈写的东西，他们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问很深的学者，有的是画家，他们曾经经历的岁月见证了中国过去60-70年的历史，他们吃了很多的苦，现在他们的生活依然非常的简单，按照现在的标准应该说是清贫，但是他们的字里行间从来看不到对于生活的抱怨，即使是在最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依然有一颗快乐的心，生活在他们的眼中依然是快乐的，充满了乐趣。我不是鱼，所以我不知道水塘的鱼儿们是否快乐，我也不是别人，所以我也不能够去判断别人是否快乐。生活中常常听到人们这样说，某某这样活着累不累啊，某某某这样的人生怎么能够快乐呢？其实我只想说，快乐是非常个人的感觉，每个人对于快乐的感受源自于对于人生的态度。快乐对于我来说非常的简单，就像现在北京的酷暑天，刚刚打完一场球，冲了一个热水澡，虽然外面的气温很高，晚上11点多了，还是差不多30度，但是我坐在有空调的房间，然后一边听着我最喜欢的爵士音乐，一边写一些东西，我觉得我的人生是非常快乐的，因为我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安排生活着。我是一个很容易变得非常快乐的人，一个月没有回到公司总部，很久没有看到我的同事，特别是我那几个好朋友，结果等我回到公司的时候，我的一个好朋友已经在门口等我，看到之后首先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这个拥抱给了我一整天的好心情，我知道他看到我真的非常的高兴，而快乐原来是可以传染的。2001年11月，因为要采访的缘故，我到了阿富汗，我第一次看到了战乱当中的人们。对于大部分阿富汗人来说，他们不希望看到战争，但是却必须面对。在那里我亲眼看到战争对人类带来的伤害，看到生活在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多么的可怕，我甚至不敢设想如果换成是我在这样的地方，我会怎样的生存下去。 在我去之前，我想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阿富汗人都会用忧郁而绝望的眼神看着我，但是结果我完完全全错了。给我们开车的司机是一个因为战争磨练看上去好像要60岁但其实只有40岁的游击队员。开车的时候总是能够听到他快乐的歌声，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唱些什么，但我听得出来那些应该是快乐的歌。我还记得他的眼睛，眼神清澈而坚定，从来看不到对生活的埋怨。我还记得午后的喀布尔，一无所有的穷人们唯一的享受就是蹲在被炸得已经看不出原来模样的土墙下，在阳光下取暖。因为在冬季的喀布尔，这是穷人们一天当中最暖和的时候。老人们身上保暖的只有一条可以又可以当被子又可以当大外套的薄薄的毛毯，它的颜色和土墙差不多，于是我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手里那朵紫红色的玫瑰。老人们拿着花在手里悠闲地转啊转，还不是把玫瑰花送到自己的鼻子前深深地闻一闻花的香气。在我第三次到阿富汗的时候，我们的车队在一次长途行程当中抛锚了。我们坐在车里心急如焚，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等到救援的车。就在等待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几个阿富汗士兵在马路上边唱边跳起来，他们的歌声和舞姿也感染了我们。等候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最后已经被我们忘记了。2003年到了伊拉克，这一次真正看到了真正的战争，看到了炮火下的巴格达，但是我看到的依然是认真生活着的人们。是我到现在还不能忘记的，是我的翻译在枪声当中花了半个小时亲手调配的那杯 Cappuccino。我还记得落日之下，那几个美国小兵在高高的碉堡上放下沉重的枪支，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家乡亲人的来信，用有点亢奋的语调和我讲着家乡，讲着女朋友的故事。虽然我没有到过波斯尼亚，但是我看过这样的纪录片，那里的人们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相互亲吻，祝贺大家在今天还活着。而那里的大学生们每天到了学校就会一起喝咖啡庆祝，又可以度过一天。那里的女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美容院里，她们唱歌，她们跳舞，因为她们希望即使生命短暂，但是她们度过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面对这样的人，我时常感到惭愧，和他们相比我们是幸福的。虽然我们要面对其他不同的压力，经受很多的挫折，于是很多人觉得快乐变得越来越奢侈了，越来越难找到，但是还有什么困难能够和随时失去生命相提并论呢？这些普通人，这些在我们的眼中悲惨的生活着的人们，教会我学会珍惜，教会我认真的生活，自尊的生活，快乐的生活。
忘的一切，我们的快乐 声传遍，一起分享快乐的感觉。乘飞雪如静静深夜，美好的回忆不停在浮现。今天又是个灿烂的季节，就像那年的某一天。
所谓快乐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所谓快乐就是你的人生态度。真的希望属于你的人生当中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快乐。说到一件快乐的事，还有就是我们即将在5月4号举行的这个听友见面会。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是由我们听众发起的这样的一个见面会的活动，那刚才会陆续在我们的手机短信平台上看到有很多朋友询问具体的时间还有地点。那详细的时间呢，就是5月4号早上的8:30到9:30，是在广州市的白云山脚下的这个云台花园的门口集中。那到时候会有这个我们专门的热心的工作人员，像冰雪啊、宋子欣啊，还有小雨会在那里。他们可能身上会佩戴一个40周年的星星卡这样一个标志。那大家如果赶来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集中，是在云台花园的门口啊，白云山脚下。活动应该是到下午结束的。那同时呢，也看到有些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可能五一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要上班啊，或者怎么样，不能够来到现场。其实没有关系，真的，以后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可以大家可以见面。而且呢，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情况，到时候也陆陆续续会在节目上，还有包括我们的网站上，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快乐。